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去阅读新约圣经，突破旧有观点，带来崭新的亮光。由牧基老师撰稿，杨天成老师播音，良友圣经学院新约番外篇。
亲爱的良苑同学、听众家人，大家好，我是杨天成，欢迎大家收听由良友圣经学院所编写的新约番外篇。这个课程是由牧基老师来编写，可牧的牧，基督的基，由我杨天成播出。今天是第四课，我们在这一节课呢，开始一同来学习马太福音。由于马太福音值得探索的内容呢非常多，我们会利用两节的时间来去学习。在这一节呢，我们会先看看马太福音的作者、写作的日期、写作的对象以及它的结构。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简单的介绍。马太福音是一本关于耶稣故事的书，虽然它在新约书卷当中排行第一，但是呢，它却不是新约圣经当中最早完成的一卷书，它是在早期教会当中最多被诵读的福音书，被称为教会的福音书。马太福音被称为教会的福音书，是因为它是唯一出现教会这个词的福音书。当作者使用这个词，某种程度反映了他写作的时候，弥赛亚信仰群体可能是被公认为一个称为教会的群体，或许也暗示了马太福音成书的时候，教会已经形成，同时也暗示了马太福音属于较后期的作品。早在公元二世纪初的教父著作也有引用马太福音的内容，其中包括十二使徒遗训、巴拿巴福音书、希伯拉利主教帕比亚所写的福音书注释，还有安提阿的伊格纳修写的书信。到了第二世纪的中叶，马太福音已经被冠为四福音中第一卷的福音书。至于马太福音的作者，一般都认为是马太。究竟这位马太是谁呢？按照新约圣经，马太这个名字共出现了五次，分别是马太福音九章九节、十章三节、马可福音三章十八节，还有路加福音六章五节，最后就是使徒行传一章十三节。其中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都记载了利未的蒙召，并说他坐在税官上，可是这两卷书所记述的使徒名单当中并没有提到利未这个名字，而只有提到马太。至于在马太福音，马太这个名字共出现了两次，他坐在税官上，也就是九章九节，还有他是税吏十章的三节，两次提到。换言之，马太福音把利未等同于马太，那么这位马太是否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圣经却没有任何的记载，我们或许要从圣经以外的资料来寻找答案。关于马太福音的作者，帕皮亚可以给我们一点的提示。按照优西比乌曾引述帕皮亚对四本福音书来源的观点，他写道，马太以希伯来方言写下来，大家各尽所能加以解释。牧基老师就指出，从帕皮亚这个观点不单明证马太作为福音书的作者，同时也带出另一个有关福音书原来所记载文字的争议。因为最后一句可能的意思是，帕皮亚认为马太福音原来是从希伯来文翻译成为希腊文，不过近代的学者却又一致地否认这种可能性，因为 单从马太福音的希腊文文学结构来看，一般的学者都认为这卷书绝对不是一个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作品。这样看来，很多学者也质疑帕皮亚主教资料的真实性，甚至连另一个主教优西比乌认为帕皮亚并非很有智慧的。埃任纽的反异端还有俄利根的言论也都提到耶稣的门徒马太先以希伯来文写下了福音书，后来四世纪的耶柔米以及奥古斯丁也都持这个看法。然而从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希腊文的马太福音来看，他并不支持这种说法。此外，以便尼派人福音这本书曾经如此提到马太福音，当中说道，无论如何，在他们那本既不完整又讹谬又残缺不全，说是马太福音，他们称之为希伯来人的福音，有这样的记载。这份残篇只能指出这卷福音书的存在，但是没有能说明谁是这福音书的作者。至于今日所见到马太福音的原名的书名，根据马太，是第二世纪才加上的，因此不能用以支持这个福音书就是马太所写的。以上所提到的论点都是传统教会一直以来的看法，但是今天的学者却有不同的见解。首先，据我们所知，马太福音一开始便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并且他也挪用马可福音作为基本的材料，也就是第一世纪末期的作品。这很难令人相信马太福音的原作者便是巴勒斯坦的一个税吏，耶稣基督的门徒马太。今天的学者大都认为马太福音是以希腊文写成的，而不是从希伯来文翻译的。写作这个书的作者应该是有足够的语文能力以希腊文撰写福音书，而耶稣的门徒马太未必有这个技能。另外，作者如果是马太，为何一个一直跟随耶稣的门徒却需要一个不是跟随耶稣的门徒马可的福音书作为他写作福音书的蓝本呢？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较有可能的说法是，耶稣的门徒马太在这个马太社群当中是一位重要的人物，因此福音书便以他为名。但是这个讲法也有可疑的地方，从马太福音的记述可以看到，彼得所扮演的角色岂不是更重要吗？若是这样，这卷书应该称为彼得福音。这书卷出现不少教导的内容，这反映了作者以老师或者拉比的身份向这个社群做出许多的教导。我们可以从下面观察到关于经卷的内容，尝试去明证福音书作者的身份。第一，福音书充满了旧约经文的直接引用，旧约暗喻或者是预表。由于福音书作者能写出流利以及优美的希腊文，还有值得留意的是，作者极有可能拥有强烈的犹太背景，写作的时候不时引用希腊文的希伯来文圣经，也就是七师释译本。作者无论是引用希伯来文的圣经，或者是编修马可福音的经文，都显出他对经文的熟悉和处理手法，就像一位文士。第二，所以他有可能是一个希利尼的犹太人。第三，福音书关注犹太人所关注的，比如律法的解释，尝试将耶稣的历史与以色列人的历史挂钩等等。虽然福音书当中记述了许多耶稣与宗教领袖的敌对讲话，但这 这本书对文士也有正面的评价，比如八章十九节、十三章五十二节、二十三章三十四节。第四，在福音书当中，他对文士有一些赞赏的话语，比如十三章五十二节，特别是在十三章五十二节里将新与旧相提并论的经文当中，这里作者不是用你们或者你们任何一个，而是用文士这个词，这个选取可以说是让人意外的。在这一点上，有学者因而联想福音书的作者极有可能是一位归信了基督的文士。总的来说，虽然我们从外证还有内证也找到了一些资料，但还是不足够充分地肯定福音书作者的身份。今日学术界对于作者的背景仍然没有达到共识的是，作为作者是犹太基督徒。
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分别为圣献我主，委身教会蒙恩福，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至于谈到马太福音的写作日期，我们肯定的知道它的成书日期一定早于帕皮亚，所以一定不会迟过第二世纪的初期。我们手上有很强的一个指标反应，死于公元107年安提阿的伊格纳丢的著作，以及十二使徒遗训，都是有提到或者暗示马太福音的内容。所以说马太福音应该是在公元100年之前已经写成。如果马太的基本材料是马可福音，再加上当马可福音成为教会所重用的权威后，马太福音才采取了其中的材料，那么这样推算下来的话，马太福音的写作应该是在公元70到100年之间。马太福音对犹太领袖严格的批评，显示出他应该与成型中的犹太教同期，也就是在主后70年以后耶路撒冷城被毁的时期。教会与犹太会堂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而马太福音22章7节更显示马太福音对犹太领袖所做出极有负批判性的定论，就可知道教会很快会与成型中的犹太教分裂。所以我们可以推论马太福音可能是在公元80到90年之间写成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可能的原初写作对象。能够对安提阿的伊格纳修造成深远影响的马太福音，相信他所要针对的对象更应该是处于安提阿的教会，而读者也应该是安提阿的信徒。安提阿也是地中海数一数二的大城市，这个城市的人口混杂了外邦人还有希利尼人的犹太人。从《使徒行传》以及保罗给加拉太教会的书信当中可以知道，这个城有不少的犹太基督徒。巴拿巴也是因着这个原因被分派到此城。 以及继续承托起在这个当中来做福音工作。而耶稣的跟随者也是在此开始了被称为基督徒的，就是在《使徒行传》11章19到26节有记载。而在加拉太书，保罗提到安提阿因着彼得对外邦信徒的态度而斥责他。事实上，这与马太福音较为抬举彼得是相当吻合的。更有学者进一步认为，马太教会是一群较富裕、住在都市的信徒，原因有以下的五点。第一，在福音书当中，城市这个词出现了26次，相比马可只用了4次，而他也较喜欢用村庄。第二，在马太福音当中，拿撒勒、加百农都被称为城市，而在一些段落的总结，作者描写耶稣的宣教工作是在加利利的城市中展开的。第三，当门徒外出传道的时候，马可福音提到他们不要带铜钱，而相同的记载在马太福音便写成金银铜钱。最后，在分钱的比喻当中，路加是讲述十锭，而在马太福音25章14到30节讲到他连德。那么马太福音所面向的教会又有什么特征呢？对近代解经家而言，马太福音与第一世纪的犹太教研究有何关系，是热门研究的课题。在耶稣时代的犹太教，无论是在信念、教导以及生活实践上，都具有多元化的特色，并非想象般的那么简单。当然，我们会发现4卷福音书不约而同地批判当时的宗教传统以及领袖。事实上，这并不代表了这是犹太教的整全的图画。首先，我们要先明白这个描述对福音书而言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带着什么样的意义。其次，我们可以从这个当中认识当日的犹太教的情况是否如福音书所写的那么的黑暗呢？马太福音充满了犹太的色彩，但同样，福音书也充满了反犹太的语调。在反犹太的语言当中，似乎也表达了马太教会与犹太会堂的决裂，而福音的信息也都似乎将会从犹太人为布道对象而转向了普世性外邦化。究竟马太的教会是已经与犹太的宗教决裂，还是仍然留在他们当中，却与犹太教的领袖们有着紧张的关系呢？第一派的观点是，马太教会已经与犹太宗教社会决裂。戴维斯在他的《The Setting of the Sermon on Mountain》一书当中，强调马太福音与在70年犹太人叛变之后，法利赛人士的犹太教有正面以及直接的冲突。在罗马将圣殿以及叛变于公元70年间粉碎之后，法利赛人这个宗教团体在班加的领导之下重组犹太教。在亚美尼亚这个位于约帕西南的小镇，法利赛人士的犹太教领袖聚在一起，一同重新组合了犹太教，以致犹太教能够在失去了圣殿以及在这个制度之下能够继续生存下去。而订立希伯来文圣经的正典地位、律法的正确解释也已经开始确立。犹太学者奈斯拿称这个时期为成型中的犹太教。在70年后加固以及重组后的犹太教，聚焦转而放在家庭、会堂以及遵守律法这3个方面， 而透过献祭得以洁净的礼仪，则由遵守律法所代替。在圣殿被毁之前，在犹太教内仍然有不同思想形态的小派分别存在，但是在70年后，一些存有天启思想或者与大为不同的思想观念的人都会面临被赶出会堂的危机。按照戴维斯的见解，犹太基督徒或转投基督的敬畏神的外邦人便是其中最遭殃的一群。在崇拜礼仪的修订方面，祷文内容的修订是相当显著的。在会堂当中，主要的祷文被称为他法拿或者阿米达。这个祷文包括了一个18叠祝福，而在经过一些犹太领袖的请求之下，第12祝福，一个对异端的咒诅加入在他法拿当中。当聚会开始的时候，领会者会走在会众前，呼吁会众一起来诵读他法拿，然后并声说阿们。由于这个第12祝福已经加入到他法拿当中，犹太基督徒是很难一起来背诵的，自然的那些信徒便会被认出来，而他们也就很难再与犹太的群体一同敬拜。另外一派的观点是，马太的信仰群体仍然留在犹太的社群当中。德国学者比如云修莫、奥华文等认为马太教会仍然留在犹太的社群当中，但他们被逼至社群的边缘。而马太的反击就是强调自己才是真正领会犹太律法以及宗教的精神，而误解了是犹太的领袖们，所以这一主张认为这是犹太宗教内的内斗。但无论如何，这一派的学者也承认了马太的教会渐渐地走向了外邦世界。看来马太福音仍然有很多的未解之谜，以后我们慢慢地去研究。至于马太福音的结构，以下我会介绍三种学者提倡的经文结构。第一就是五书结构，第二就是环状结构，第三是按故事情节发展的结构。那我们看第一，学者所提出一个新颖但具说服力的说法，称为五书结构。以下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太福音的五篇演讲是其中主要的文学特色之一。美国学者贝甘则发现，在马太福音当中，有一个转接句出现了五次，通常都是在演讲之后以及在叙述段落之前出现的，是在7章28、11章1节、13章55节、19章1节、26章1节。贝甘认为马太这五篇的演讲是学校五经的五卷书，表达耶稣是新的摩西。这五卷的结构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首先1到4章是叙述文，介绍的主角就是耶稣。5到7章是演讲，讲到耶稣对以色列人的要求。8到9章是叙事文，讲到耶稣在以色列当中的作为。10章是演讲，透过其他人来扩展事工。11到12章是叙述文，讲到以色列人负面的回应。13章是演讲，解释以色列人负面的回应。14到17章是叙事文，设立神新的子民，也就是教会。18章是演讲，是讲到 对教会的指引。19-23章是叙述文，讲到受苦的开始，终末的开始。24-25章是演讲，讲到未来，也就是审判与救恩。26-28章是叙述文，讲到受苦与复活。我们都知道，以色列的文学创作包含了很多巧妙的智慧。当我们接受这一点，以上的理论便显得更合理了。
提摩太前书3:16，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愿我们每位属神的人，在世能敬虔度日，好荣耀我们的大君王耶稣基督。良友圣经学院与你共勉。
以上我们为大家介绍了马太福音的作者、写作日期、原初的写作对象以及结构的问题等等。在下一节我们会继续向大家介绍马太福音的主题信息，包括预言的应验、出生故事的描写，并尝试挖掘出整部福音书的信息精髓。我是杨天成，我们下一课再见。
看广阔大地，大地充满天父儿女，他们总有新身份，却不知道主爱长阔高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
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天加一点，我对主话皆明了。
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
他们等待，不停等待，期待明白天父心怀，走上神道路，不偏不倚不歪。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点加一点，我对主话皆明了。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缘由，就是教导主真理，使人自由。问我怎么晓得主教导，多人栽培不计辛劳，一天天一点加一点，我对主话皆明了。问我一生可有多长久，再问存在最重要。